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良苑的同学们，你们好，我是陈欣老师。七彩缤纷的烟花常在值日庆祝时常常见得到的，烟花的光芒增添了不少快乐的气氛，也让我想到自己的生命是否也发出光芒来呢？主耶稣说，你们是世上的光。当我们真心信主的时候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发出光芒的。在黑暗的环境里，光更加的可贵。最近呢，我从头到尾一口气念完马可福音，从第十一章到最后的十六章，是记载主耶稣在世上最后一个星期的事情。马可福音是充满行动的福音书，在最后的六章经文当中呢，却记载了两个被主大大称赞的女人，很特别。今天我们就从马可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，跟四十四章三到九节，一同去领受一个信息，就是生命的光芒。请大家先听我念出马可福音十二章部分的经文。耶稣对银库坐着，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。有一个穷寡妇来，往里投了两个小钱，就是一个大钱。第一点就是感恩，散发生命光芒。感恩散发生命光芒。这女所讲的银库呢，不是圣殿的库房，不是用来收集定额十亿奉献的地方，乃是摆在圣殿内女员外邦人员的奉献箱，估计呢有十三个，每一个箱上面呢会写下收集善款的用途的，它是用来自由奉献的，意思就是说不奉献也可以的。奉献是为着感恩而奉献的，是主要用来救济穷人的。奉献箱的头入口呢，是喇叭管的形状的。投入钱之后呢，人是不可以拿出来的。为了吸引人的注意呢，奉献箱的设计呢，是投进钱币的时候呢，会发出声音的。大家知道，耶稣的年代呢，是没有纸钞的，只有钱币。就是说，每一个奉献的人投钱入奉献箱，都会有响声出来的，金、银、铜的声音是不同的。就是借着这些声音呢，主耶稣知道这个寡妇投下的就是两个小钱。而且呢，圣殿的祭员呢，包括祭司拉比呢，也会在现场访问人为什么奉献的。 法利赛人，他们认为呢，义人应该捐款很多，表达他们的义，所以表达他们虔诚呢，他们就奉献很多，有时候可能是表达他们很有钱。文士呢，他们工资不太高，但是有一些妇人死了丈夫的时候呢，为协助他们处理遗产，从中呢，文士可以得到不少的利益，所以他们有钱去奉献。他们奉献呢，是拨人家的奖声。但是这个穷寡妇，她的条件不理想，不好，但是她还是要奉献，因为这个奉献是表达感恩，她很感谢神。圣经没有记载为什么她可以这样的感恩与奉献那么多，因为圣经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。这个女人在耶稣的眼中真的很灿烂，她生命的光芒发出来的是很夺目的，感恩散发生命光芒。当我们说凡事谢恩，不是说我们随随便便的说感谢神，不是盲目的推崇正向思维，乃是我们从神的眼光看一切。一个感恩的人，他的生命发出的光芒令人家很想亲近他的，神也得到了荣耀。有时候我们为着一些很难相处的人在我们身边，我们说我们可以感谢神，因为神摆这些人在我们身边是要操练我们的生命。那么圣经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。我初初出来当老师的时候呢，神给我一班学生，真的很难去教导的。有一天下课，我到教员室哭了半个小时，我说出一句话，我对一个老师说，我巴不得他们同死掉。哇，这句话出自我的口，我发现原来我的忍耐，我的爱心是那么少。我真的感谢神给我这一班学生，让我认识我多一点，也靠着主，我的生命给主去改变我。最后这句话没有再说一次了。请大家再听我念马可福音第十四章部分的经文。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大香膏来，打破玉瓶，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。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，耶稣说，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，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。第二点就是把屋良机散发光芒，把屋良机散发光芒。这一段经文呢，我留意有很多有一个人，有几个人，常有穷人，不常有我。我们有什么呢？我们要留意智慧呢。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形容智慧，我会这样说，智慧呢就好像一个人前面有头发，后面呢全没有。如果你要拿着这个人，当他迎向你很快的走过来的时候，你要拿住他， 如果不是的话呢，他酒之后呢，你不可以拿着他的。智慧就是这样。这个女人有很强的趋避感，她把握智慧，她感到好像最后一次见主那样。主一生呢，只有这个女人高她的头，只有她。我们知道主耶稣受难呢是在礼拜五，他下午3点钟他的气就断了。下午六点钟就是犹太人安息日的开始。耶稣要从十架上到坟墓只要3个小时。亚利马太的约瑟和尼哥底母带着很多100斤的墨药和沉香带来帮耶稣抹身，他要从石架上送到坟墓，这个过程还要称谢耶稣的身体了，抹香膏了，包身体了。他有100斤很多的东西，但是时间只有3个小时。他们坐在耶稣身上的可能很可能不够全面的。机会不常有，但是这个女人就是懂得把握良机。这个女人散发出来的生命光芒，耶稣也很敬赞她。我们真的要调教好我们的心态，不在乎人家怎么样讲。就好像主耶稣说，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，就是坐在主的身上。如果圣灵感动你，你就要立刻的行动。我们中国人也说，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己于阳而亲不待。我们要把握智慧，不是我们的父母常常在我们身边的，如果我们要报答他，要把握智慧了。如果在铁路站内你见到人提着很重的东西要上楼梯，圣灵感动你要帮他一帮，你去吧。这样做，你的生命所发的光芒也帮助哪个人很多的，他很感谢你的。如果圣灵感动你要打电话或者用微信联系某一个亲友，你去做吧，立刻去做，因为不知道有没有下一次的机会。我来电台的时候，我刚刚收到我一个好同学的消息，他的情况不太理想啊，真的圣灵感动我。礼拜天主日那天很忙，忙了之后我很累，但是我还是觉得我要去医院要看他，他是我的好朋友。真的，如果我哪次不去，可能智慧就没有了，把握良机散发光芒。请大家再听我念这两处的经文。耶稣叫门徒来说，这个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。这个寡妇是自己不住，但她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。耶稣对这个献香膏的人，他对人说，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。
心事未曾看见，依然仰望十架。心事完全交托，甚至主意。
这第三点，生命的光芒在于洁净。生命光芒在于洁净。洁净呢，是跟自己比，不是跟人家比。我做不但做一百，我是做101。这个就是洁净。马可记在马可福音的时候呢，没有记下这两个女人的名字，她们从头到尾也没有说过一句话。她们所做的，她们这样的竭力，不是为着知名度，也不是为着话语权，只是她尽她自己所能的。这个寡妇传然献上两个小钱，有一些解经家就说，这两个小钱很可能就是他刚刚从圣殿里所取得的周济，因为刚才我们说收这些钱的是周济穷人的嘛，所以可能这个寡妇就是刚刚从圣殿里所取得的周济，两个小钱很少。小钱呢，是当时犹太人钱币中最小的单位，两个小钱就等于一个大钱。一个大钱是多少呢？原来当时工人一天的工资 就有64个大钱。所以这个妇人所奉献的只是1/64的日薪，很少。但是这个穷寡妇拿着两个小钱，她没有留下一个给自己用，乃是两个小钱都全部投入了。她是竭力的。在她之前的人捐很多钱，她接着想去投钱入去的时候，只得两个小钱，声音很弱很小，他会不会觉得很掉念呢？他不会。这个穷寡妇所奉献的不是看其他人怎么样，他只是专注的在主耶稣的身上，在神身上。当时的环境可能不太好，周围的人可能有很虚假，但是他不看他们怎么样去影响他自己，他还是执着奉献。耶稣对门徒说，他所奉献的比众人都多。有钱的人奉献是他奉献多余的，他有余的才奉献。但是这个穷寡妇竭他所能，把当时他身上所有的奉献给神。虽然所奉献的在人眼中看不起眼，只是两个小钱，但是呢，在主耶稣的眼中却看为非常的宝贵。他的生命发出夺目的光芒。而这个献上膏的女人呢，她献上的是至贵的。什么是说至贵呢？这一玉瓶的香膏相当于当时一年的工资，一年。这个香膏是用玉瓶装着的，玉瓶是代表很贵重很美丽，而这个瓶是永久的密封的，如果要打开它呢，唯有敲断这个玉瓶的井，香膏才可以倒出来。这是说敲断之后，敲破之后就一定要完全用尽。所以在这个女人身上也是看到竭尽的表现。这一瓶香膏呢，在耶稣的年代原来是一个女人为自己特别的典礼预备的，包括婚礼和丧礼。但这个女人为了耶稣甘心的不理会香膏本来的用途，他没有看到其他人留意重视其他人的眼光，他只是全心全意的竭尽所能。在那个时刻，主耶稣就是他唯一的关注，他的奉献就是为主。执着陶磨香膏在耶稣的身上，从头到脚，从头到脚，让主耶稣和整个房间充满了香气，香得不得了。还有呢，在古代近东的地区呢，以香膏倒在一个人的头上呢，是象征皇权的。通常呢，是大祭司或者先知 在加冕典礼之上会君皇涂膏油的。这个女人所做的就是好像在耶稣身上所做的，就是表达主耶稣的皇权。她好像一个非一般的大祭司和先知，让人留意主耶稣他的皇权。所以这个女人所做的被主耶稣称赞为一件美事。当我们说生命的光芒在于洁净，洁净不是叫我们透支，乃是叫我们勉励尽力，不要跟人家比较，是跟自己比较。还有呢，洁净的人是不怕做少数的。我认识一个姐妹，她很穷，没有智慧念个音乐，但是她信主之后呢，她体会用歌声赞颂神是一件很美的事。他跟司班长说，司班长也很乐意的额外的时间去教导他。这个姐妹就很竭力的去学习练习。后来呢，在司班教会的司班和他所住的城市的司班看到他的踪影，听到他的歌声。在司班中，众人可以看出他的生命发出的光芒，真的很夺目的。这两个女人是2000多年前的人，但是他们的生命好像可以穿越2000年。今天我们还可以听到这两个小钱的声音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生命的光芒，也可以闻到这个香膏所发出来的香气。让我们一同领受今天的信息，生命的光芒。我们记得感恩散发生命光芒，把握良机散发光芒。生命的光芒在于洁净。我们靠着主成为世上的光，散发出夺目的生命光芒来。我们一起的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让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尼格时代两个女人的生命的事情。我们看得到他们的生命成为我们很大的鼓励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靠着你，我们的生命也发出透目的光芒来，可以荣耀主你，也可以帮助我们身边的人。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耶稣是光，世界的真光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耶稣是光，世界的真光。